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八节，请听我读出。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折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好，咁今日我同我哋讲到咧，就系我哋熟悉嘅杨以文传道。咁咧，佢嘅信息咧就系祈祷有用吗？我哋请
各位早晨。今朝嘅题目咧就系祈祷有用吗？其实头先主席都有用过呢、都同大家讲过呢个问题。相信呢个问题咧系好多信徒咧都会问过嘅问题。究竟祈祷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呢？我们有几信祈祷的力量呢？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假如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读书的，譬如说考试肥佬毕不到业，或者是做事的被老板炒鱿鱼失业，做生意的就生意失败，做父母的就同啲仔女关系破裂，啲仔女话要搬出去住。当我哋要面对呢啲咁大嘅难关嘅时候，我哋第一时间嘅反应系点样呢？有三个选择。A, 就系即刻搵屋企人、朋友，甚至一啲专家帮手商量。B, 就做一个火箭式嘅祈祷，即系话即刻同神讲，啊神啊，你帮助我啦，然后就即刻去找人商量，想办法去解决个问题。C, 就是专心祈祷，然后等候神指引。三个选择，大家选择好未啊？有几多是 C 的？犀利啊。在一度呢，其实呢，如果我同好多弟兄姊妹倾偈嘅时候呢，其实好多时呢大家会选择呢係 A 或者 B 多啲， C 呢就比较少嘅。ok? 而喺实际生活里面，如果我哋係好 honest 咁样去睇呢，我哋就会发觉大多数人呢都唔会即刻去搵神。就算搵神呢，都係口蜻蜓点水，火箭式咗个短途，然后跟住呢就搵人商量，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个问题。但喺圣经嗰度，喺耶利米书嗰度，唔系同我哋讲，佢话神话当我哋向佢呼求嘅时候，佢就应允我哋嘅咩？嗱，如果系咁嘅话，点解我哋唔系第一时间去搵神帮手，而系去搵人呢？呢个完全因为我哋个人嘅经历，我哋嗰个经验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系好坦白咁问自己，我哋就会发觉，其实我哋未必好完全相信祈祷能够帮助我哋去解决问题。经验话俾我哋听，祈祷未必能够帮助嗰个困局拎走，生意仍然系冇好转，啲仔女依然系咁反叛，恶人继续横行。唔肯信主嘅就继续唔肯信主。久而久之，纵使我哋身为信徒，明知道系要祈祷、要倚靠神噶啦，但系我哋却系对祷告失去咗信心，甚至灰心唔想祷告，因为觉得冇用。嗱，我哋之所以有呢啲反应咧，系完全因为我哋误解咗祈祷嗰个意义同埋作用，以致到我哋对祈祷咧有一个错误嘅谂法同埋期望。所以今朝早我哋就藉住耶稣基督呢个比喻，我哋尝试去谂两样嘢。第一， 究竟祈祷是一件什么事来的？如果说祈祷不能够即时帮助我们的话，那在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呢？如果再问大家什么是祈祷，大家会怎么回答呢？很多时候很多信徒就会说，祈祷呢其实就跟神倾偈，就将我们的想法话给神知，又将我们所想所求带到神面前，希望神好成全。就算睇返嗰个比喻都系咁㗎。喺比喻里面嗰个寡妇，佢死前难打嗰个法官为佢要佢为佢伸冤。耶稣基督就藉住呢个寡妇去教导信徒，我哋要恳切将我哋嘅需要摆喺神嘅面前。所以喺我哋嘅脑海里面，喺我哋嘅理念当中呢，我哋会认为祈祷嘅目的，起码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向神提出我们的请求。其实我们对祈祷有一个预设的期望，我们期望神好像祂应许那样，祂会答应我们的要求，为我们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无论我们的祈祷有多恳切，无论我们的祈祷祈了多久，神有阵时真系好似借咗聋耳诊只耳咁，对我哋嘅祷告咧系完全冇反应。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唔单止对祈祷失咗信心，更加对神失望，因为我哋觉得佢根本冇做到佢对我哋嘅承诺。但弟兄姊妹，大家睇唔睇到？我们失望是因为在整个祈祷的过程当中，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要改变那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只是聚焦在我们祈祷那件事上面那个结果。譬如说工作要顺利没有阻滞，单身的就当然很想找到一个结婚对象，做父母的就当然很想那些子女乖一点。当件事的发展不是我们想象或者我们想要的，我们就觉得祈祷是没有用。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态来祈祷的话，我们其实是将祷告变为满足我们欲望的阿拉丁神灯，而神就是这盏神灯里面的灯神，祂是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成为我们的阿四，帮我们做这样做那样，不是要拎走那些困难挑战呢，就是要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当然灯神，当这个灯神不照我们的请求去做的话，我们就批评这盏阿拉丁神灯没有用，可以抌了它。只不过祈祷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是我们的阿拉丁神灯，这个是不是神赐给我们有祷告权利的目的？难道神真的想做我们的阿四？在这里我们从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在当中学习。在被卖那夜，在被捉之前，耶稣向天父祈祷，他说求神将这个十字架的苦杯拿走，但之后他立刻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句话充分表现了耶稣基督对天父那份顺服。我们大家都明白，顺服就是只要完全放低自己，放低我们的想法，放低我们的意愿和自身的保护。简单一点说，顺服就是要将自己的生死那个 well-being 完全交托给神，由佢掌管。我哋好多时候话祈祷系要顺服嘅，如果冇顺服嘅话，祈祷系冇用嘅。我哋就以为顺服就系祈祷嘅一个条件，但我哋有冇谂过？我哋有冇谂过喺神嘅 design 喺个设计里边，顺服其实系祷告嘅最终目的。是神渴望在我们在个祈祷过程当中所得到的精髓。有人曾经说， 他说祈祷就是专注在上帝身上，以致到能够矫正我们的观点。在耶利米书那里，神都教导祈祷其实是一道他向我们启示的门，藉着祷告，神将我们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启示我们。大家相不相信这句说话？跟大家讲一个经历。记得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自己的成绩都总算不错的，心里面想啊，是不是可以在神学院那里申请他一个奖学金呢？这个奖学金呢，只是给颁发给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同学。GPA 呢，即是那个总成绩呢，是要起码有 3.7 至 4, 即是 A-, 才可以申请的。身边的同学个个都鼓励我去拿这个奖学金。他们说你不拿就人家拿，拿得就不好浪费了。但每一次当我想拿奖学金的，想申请这个奖学金的时候，我心里面呢就成日啰啰挛，好不平安。自己就不停为这件事去祈祷，求神指引。点知是一次灵修祈祷的时候，突然间好像有把声音跟我说，他说为什么你要申请个奖学金啊？你没有钱开饭吗？又真的有感谢主，他给我充足的供应。于是我就跟他说，不是啊。那把声音继续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想拿那个奖学金啊？我没有声出，但在我心里面呢浮现了一个字，一个意念，就是 recognition， 要被人肯定我要去拿 recognition。 那个声音就咄咄逼人，说有我对你的肯定还不够啊，你还要去追求人家对你的肯定啊。虽然这个是八九年前的事，但现在我想起上来仍然是历历在目，仍然是那么真实。神对我落一棍真的落得很准，也都落得很狠。当时我真的羞愧到无地自容，我的心即刻向神下跪忏悔认罪。自此之后，我不敢再想这个拿奖学金的事，因为那个是我骄傲犯罪的一个印记。因为这个经历，我可以很大声地跟大家宣告，祈祷不是单方面只有我们跟神讲嘢，亦有神跟我们亲自说话的时候。祈祷其实是一个 two-way traffic， 是跟神一个双声道的沟通。在祈祷之中，我们跟神倾心吐意，将他跟他讲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事，但是神都向我们启示。但是如果我们要跟神有一个这么畅顺的交流的话，首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先谦卑自己，愿意将神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承认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向他跪拜。但是这个跪拜不是单单在我们向他祈祷的时候才在跪拜，而是我们整全的生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向他俯伏跪拜。所以祈祷其实就是要将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给他得着。在神的设计里面，祈祷并不是单是给我们信徒向他发出求救信号，向他去拿东西。祈祷其实是一个足坛献祭，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这样摆上，是一个心灵的献祭。所以祈祷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在神那里拿多少东西回来，而是我们比神得到我们多少，同时间亦都比我们去得到神自己。有学者说，他说祈祷是心灵和上帝契合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恳切地祈祷的话，祷告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更新的一个历程。属灵导师陶恕 A.W. Tozer 他说，祈祷的成长历程就是由从一开始只是间断偶然地与主接触，然后去到最后能够同耶稣基督好亲密咁样有一个心灵嘅交流。当我哋能够持续唔放弃咁祈祷嘅话，我哋就会发觉神嘅真理呢原来会无声无息咁样揭露咗我哋里面嘅一啲衰嘢，佢更加会清理帮我哋拎走呢啲杂质。使到我哋嘅生命喺佢恩典承载之下能够更新成长。以致到我们可以培养出一种同神很亲密的契合关系，就正如神在耶利米书对我们的承诺，原来在我们他对我们那个祈祷的应许之后，有第十三节经文，在这节经文那里他说，只要我们专心寻求他，就一定寻见，就能够和他契合，我哋嘅祷告就会一定蒙应允。呢个契合系指我哋同神之间有一个好深好深嘅默契，使到我哋能够体会到佢嘅心肠，感受到佢嘅呼吸同脉搏。就好似我谂个比喻系，就好似两个人跳 waltz， 大家都知道咩叫跳 waltz 啊？华尔兹跳舞咁样样。那种默契是你不需要去问的，只要感觉对方是怎样带你，那就可以了。就算神不出声，我们都会知道他想转左还是转右，他走上前我们就自然会退后，他转身我们就会跟着。一个同神契合的人，当遇上困难的时候，他都或者可能会有时做一些冲动的举动，但他一定会回去神面前不停反思那件事，因为他在意的并不是他在那件事上赢了还是输了，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紧张的是他在神面前究竟有没有犯罪去得罪他，究竟神是不是喜悦他。在祈祷的时候，他说的并不是，神啊，我想这样这样，而是他会说，神啊，你想我怎样。他会用一种属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更加在每一件事上他去寻求神的心意。譬如说譬如说对信徒来说最重要就是做一个蒙神悦纳的信徒，只不过怎样做呢？我们一般以为啊，梗是要圣洁不要犯罪啦，每日读经祈祷啦，甚至参加教会的 function 去团契咁，还要努力侍奉，还做埋十一奉献。咁一个呢就一定是神喜悦的信徒啦。但究竟这个是不是神完全的心意呢？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又在他复活升天之前，他给了一个大使命给他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今日我们很多时以为只要做好自己的灵命修为，读经祈祷，做好的德行，爱人如己，那就是神悦纳的好信徒。不是说这些不好，如果能够做好做到这些已经其实非常之好，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原来做主门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努力传福音，灵命修为，读经祈祷，做好德行，这些全部是为我们打好个根基，等我们可以去履行传福音这个大使命，使到我们能够有信心有能力同人家去讲神的恩典，去传扬主的救恩。但假如我们只是做到这些，做好这些灵命修为传福音的基本功夫，但是不去传福音的话，那我们就好像踢足球踢球一样射龙门， 我哋每朝早好努力咁去练习射龙门，射得好准，亦射得好靓。但到真正比赛嘅时候，对方嗰个守龙门嘅咧已经预备好去接我哋呢一球，而我哋嗰啲partner 咧，我哋嗰啲队员咧，亦已经人挖人咁阻止咧对方嘅球员去拦截我哋呢一脚。一切准备就绪，就系等我哋埋门一脚啦。啊，点知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我哋好似碌木咁样企咗喺度，唔记得咗去射波。啊，我哋记得嘅系嗰对波鞋抹得够唔够靓咧？我哋个头梳得好唔好咧？可能姊妹会谂下个妆化得够唔够啊，而忘记咗系踢出嗰一球。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我们怎么辛苦去练习，不射龙门是不会赢到比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好的球员？在神眼中，我们还是一个忠心完成使命的信徒呢？其实这个错我有时都会犯，但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要谨记，一个同神契合的人，除了要做好那些灵命修为、读经祈祷的基本功夫之外，更加要放胆去做一个肯射龙门的球员，的福音球员。祈祷除了是被神得着、同神契合之外，它更加是我们人生风暴里面的安息港。相信大家都会很同意，人生是充满风暴的，没有风月的人生只是一个泡沫的人生，完全不真实。因为生命里面没有一刻钟是完全平静，没有风浪，没有问题。小的时候就可能有因为父母偏心而被忽略的问题，读书的时候就可能有被同学欺凌的问题，到大个了就要面对找工、拍拖、结婚的问题，在工作上面就要面对同老板同事相处的问题，在屋企就要处理夫妻间同埋同仔女之间的关系问题，到了年老退休了，就要忧心日后的生活、经济同埋身体下滑的问题。总之，人生由出世那一刻终止，到我们瞓落棺材那一刻终为止，都是充满问题，都是暴风。但这些暴风就使到我们的人生变得很真实，让我们刻骨铭心地走过这个人生路。虽然我们可能是含着泪忍着痛地走这条路，但是这些暴风雨却成为我们人生一些很深刻的印记。如果我们回头望的话，最令我们心动的，个心而家依然触动嘅，仍然系嗰啲暴风雨嘅经历。我哋系点样好艰难行过嗰啲日子？面对生命中种种挫折压迫，我哋好多时都会觉得好攰，系个心好攰。尤其是当我哋睇唔到出路，我哋更加觉得人生系黑暗同绝望。我哋会垂低双手，耷低个头，我哋好想放弃。但系耶稣基督同我哋讲，佢话烦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祷告就系让我哋呢啲心灵交瘁崩溃嘅人，去到佢嘅面前，完全除低我哋嗰套作战盔甲。等我们可以好安然休息在主的怀抱之中，将自己心里面的辛酸，不可以跟人家说的委屈，完全向主倾诉，使到我们能够从苦劫之中得到释放，在乏力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神学院教授阮慧文博士他说，祷告的重点不在乎有没有用，而是承托。祷告是承托人的生命，祷告其实是我们心灵的安息港，使到我们的心灵在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能够回去神这个生命之源，让祂的大能的手去托住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深信一样东西，我们深信神那个权柄是完全能够掌管我们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至高全备的主宰，他是用话语创造天地，他说有就有，说命立就立，他更加去奠定这个大地，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在他来讲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不到。所以我们懂得向他呼求，向他祈祷。当祈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打开我们自己，邀请神直接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等他掌管那件事的结局。而在圣经里面又的确有很多令神子民很多例子，是神听了子民的祈祷而出手拯救的例子。在以赛亚书就有这个这记载，在希西家王十四年的时候，亚述王他塞拿基勒就说要来毁灭整个犹大国，他非常强大，他毁灭了很多其他的国家，其他国家的神灵都不能够保住那些国民，所以以色列民就非常担心，人心惶惶。在这个这么绝望的关头，犹大王希西家呢，他就走入去圣殿祈祷，求神帮助他们脱离这个厄运。结果呢，神听祷告，神迹发生，就在那一晚，神就差遣使者去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那么多，遍地尸骸。而亚述王呢，就当然是舞鞋玩剧走了，他就匿回去亚述国那里，最后更加被他仔杀了。今日当我们读到这些神迹，我们只会当作一些圣经故事，而不敢相信这些神迹真的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但假如我们细心观察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原来神迹不断在我们身边发生，只是我们不觉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亲身经历过，或者曾经见过以下这些神迹。当我们很不开心，很沮丧，但是没有人讲的时候，我们于是跟神祈祷，就说啊，神啊，如果你现在能够下来安慰我就好了。怎知之后就遇到一位姊妹，她很热情地拥抱我们，更加去关心我们的近况。又或者旅行见了个 passport， 在酒店里面翻箱倒笼地找，都找不到。在绝望之下，我们就祈祷，然后就无意之中看到原来个 passport 是结了在那个旅行箧里面的暗格的书。又或者做短宣，在逼不得已的情况底下，要用自己很不掂的普通话和陌生人去传福音。对方竟然信，决志信主，还以为自己普通话都 OK 啦，人家会明白。点知再用普通话同其他人倾偈嘅时候，原来冇人明嘅，都唔知点解嗰个人会决志信住啊！嗱，呢啲咁微小、咁生活化嘅帮助，其实完全唔系一啲偶然或者好彩啊，而系神因为听咗我哋嘅祈祷，佢伸出拯救嘅手嘅而显出嘅神迹。神就系嗰位听人呼求嘅主宰。现在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可能在想，没错，有时刚才所讲的神迹是会出现，但是大家深知这些这样的神迹真的可遇不可求，不是说我们讲就一定有，是要靠神给的。我们试过几多次祈祷希望考试好的成绩，但是都是失望而回。有几多次我们求夫妻关系有改变，最后仍然是嗌交收场。祈祷不一定是百战百胜，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在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呢？我们回去看那个比喻。在比喻里面讲一个寡妇，在当时寡妇是被社会遗弃无依无靠的一群，简单点来讲，她是一个完全极度无助的人。而奇怪的是，这个寡妇呢竟然去找一个很不义的法官为她伸冤。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法官他不惧怕神，也都不尊重人，是彻头彻尾完完全全的一个衰法官。 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对人很冷漠，冷酷不公正，他更加可能是一个很自私贪图利益的小人。试想一下，一个这么不敬虔这么不公正的法官，怎会为一个这么无助的寡妇去申冤呢？所以他根本就不理那个寡妇的请求，当他无道。如果我们是那个寡妇，我们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咁当然呢个法官咁衰就揾第二个法官啦。但奇怪嘅系呢，呢个寡妇冇去揾第二个法官，佢继续锲而不舍，死缠烂打去揾呢个不义法官。点解？嗱，有学者认为呢个完全因为呢个不义嘅法官喺个镇里面系唯一嘅法官，你唔揾佢呢根本就冇法官可以揾。所以佢就成为嗰个寡妇唯一嘅希望。纵使个法官几衰、几唔敬虔、几藐视人，个寡妇亦都只好去哀佢。比喻嘅重点在于个法官最后嘅反应。呢、这个不义嘅法官系天不怕地不怕，但佢竟然怕呢个寡妇嘅缠绕。嗱，当中缠磨一字系指击打伤害。嗱，究竟呢个寡妇点样击打伤害个法官呢？就是令到个法官的声誉受损，令他蒙羞。原来这个法官不是因为要正义，因为正义的缘故而为这个寡妇申冤，而是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名誉，不想被人说自己没用，连一个这样的寡妇都做不搞不定。于是他就为他申冤。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提醒我们门徒，一个咁唔要得、咁不义嘅法官都尚且不甘缠绕，愿意为呢个寡妇申冤，更何况我哋嘅天父上帝呢？佢系满有恩典怜悯，佢点会舍得唔听我哋嘅祈祷？佢有丰盛慈爱，佢又点会舍得唔去达成我哋嘅祈求？如果我哋嘅请求系符合佢嘅真理原则呢？但是等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那个寡妇去求那个法官，要看神为我们唯一的希望、独有的出路，以致到我们可以专心去寻求他。耶稣基督在第一节那里更加提醒我们，他说祷告是不可以灰心，是需要等候的。真诚的祷告是需要我们经得起考验，要持续不断地去等候神，因为神并不是我们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灯神，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不是他要听我们支笛，而是我们要学习顺服。而最大的顺服就是纵使神不赐给我们所求的东西，我们仍然感恩，仍然爱主，因为他已经赐了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就算个结果是一个 no， 我们亦都清楚知道，其实神已经在我们祷告那件事上面给了一样对我们最好的东西。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第八节讲的祈祷的信德。对信徒来讲，祈祷是属灵的呼吸，它带给我们力量。祷告越多，我们就越有能力。没有祷告，我们就变得软弱，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因为同主分割而会枯死。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应该一个祷告的人生，我们应该活在祷告里面。一个没有祷告的信徒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信徒。一间没有祷告的教会是一间没有生命的教会。而圣经告诉我们，当信徒走在一起去祈祷的时候，我们所发挥的力量是大而有效。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回来教会的祈祷会，盼望我们主恩堂是一间藉着祷告而富有生命的教会。假如最后再问，什么是祈祷啊？祈祷就是我们放低双手，让我们的灵同神一起同工的时候，因为神话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藉着耶稣这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是祷告。求主你都给我们有一个清心，当我们去到你的面前祷告，我们不是问你拿东西，而是我们愿意 在你的面前顺服。因为主你是那位掌管万有的神，更加愿意在祷告当中我们能够培养出一个跟你有很深密契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更加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在这个祷告的过程我们更加能够有一个生命更新的成长。我们恭敬将我们各人都交上给你，求主你垂顾。我们简单祈祷，是奉你得圣名求，阿门。